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日子满了他就饿了。魔鬼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对他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耶稣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魔鬼又领他到耶路撒冷去，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这里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你的使者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砸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耶稣满着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他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众人都称赞他。阿门。
谢谢 Alice。 第一节，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他在那个约旦河受洗，然后天父就发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是他所喜悦的。”接着呢，他从约旦河回来，耶稣就被圣灵充满。这边有一个问题，被圣灵充满有什么征兆出现，在耶稣的身上被圣灵充满有什么征兆出现？从第一节一直到第14节，我们观察一下圣灵充满所带出来的征兆是什么。然后接着圣灵就将他引到旷野，所以他的圣灵是圣灵引导他到旷野，所以相信这个是神的旨意，这个一定是神的旨意把他引到旷野里面。在这个地方我们也有一个问题，问说为什么会引到旷野？到底这个地方有什么教导？为什么圣灵要把他引到旷野去受魔鬼的试探？40天禁食，昼夜禁食祷，禁食这样子，40天饿了40天，那些日子没什么吃的，日子满了他就饿了。40天没吃东西的时候，第一个面临的就是我们肉体的需要，他饿了。然后魔鬼是40天在禁食的时间他都没有出现，一直到40天期满了以后，魔鬼出现了。然后他说什么？他用你若是神的儿子，魔鬼是知道他就是神的儿子，但是他就是挑战他，你若是神的儿子，就吩咐 这块石头变成食物，来立刻满足人的需要，用行神迹的方法来满足我们肉体的需要。这个魔鬼的第一个的挑战就是你不要走十字架的道路了，那个你就走这种一有问题的话就立刻行神迹把石头变成食物，用这种方法来挑战他，继续引导他不要这个十字架的道路，你用另外一种方法来走，所以用行神迹的方法。结果耶稣的回答是什么？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所以神在圣经里面有一些有允许我们也会有饥饿的时候，然后在这个地方说不是单靠食物，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所以我们神的话语，我们这个是属灵的粮食，每一天如果我们没有吃这个属灵的粮食的话，我们饿着了，就是在靠着自己，我们走的路就更加的辛苦。所以在这个地方给我们提醒，我们的属灵的灵粮呢，一定要好好的吃哈。哪一天不吃饭的话，我们就对神的这个敏感度，对就很容易被这个世界诱惑哈。这是第一个魔鬼的试探哈，要他变石头成食物哈。第二个试探，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哈，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对他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给你的哈，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就说，撒旦呢，在这个世界上呢，一切的权柄、荣华都在他的手上，他愿意给谁就给谁哈，所以他要耶稣来拜他哈。他说：“如果你拜我的话，我就这些都要归给你。”然后，耶稣说：“要拜主你的神，我们唯一的敬拜的对象只有神，任何其他的偶像啊，什么都是属魔鬼的哈。所以我们要单单的敬拜神，侍奉神哈。你看到这个权柄啦、啊、地位啦、啊、荣华啦、啊、这些，我们要有一个敏感的心哈。”这些呢，就是可能就是成为我们的偶像。我们如果追求他们的话，这些呢就会变成我们的偶像哦，我们就远离了神哦。所以魔鬼的第二个试探呢，也让我们看到，就是说哪一些这个偶像哦，这个耶稣当时被受试探的时候。我们将来也会受这些试探哦，因为这些偶像，如果我们来敬拜这些偶像的话，我们就没办法侍奉神哦。所以我们这个地方给我们第二个的挑战。第三个的挑战呢，就是把他带到这个殿顶哦，第九节带到殿顶，就是对宗教界的这个挑战哦。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从这里跳下去。”然后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哈，在宗教界的挑战里面，有的时候呢，给我们一个提醒哈，就说我们在教会里面，如果我们做什么事情呢，神一定会保护我哈。你从殿顶上跳下去的话，神他说的，他圣经上的应许说，他会。在你所行的路上，你所走的路上，会派使者来保护你哈。他没有说叫你直接从上面跳下来，殿顶上跳下来，他就会撑着你哈。他只是说，我们如果是在我们所行的路上，神允许发生的这些事情上，这些困难是神允许发生的，那他就会保护我们。而不是我自己要跳下来，然后看看神你是不是很厉害，就又是用另外一种神迹来让我们不要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哈。所以在这个地方有三个挑战哈，然后结果耶稣对他说，经上的话说，不可试探主的神哈。所以试探主的话，就是。用我们的方法要神就是勉强神来照我们的方法做那如果我们是相信神的话，是神讲的话，我们照着做。所以试探主，我们千万不要去试探主，这个是神允许的，他会保护我们，但是不是我们自己要怎么做，要神啊，你用神的话来辖制神，要神听我们的话哈。所以做了这个三个挑战了以后呢，魔鬼就离开，是暂时离开哈。几个问题我再重新提醒一下。第一个，耶稣被圣灵充满什么征兆？ 圣灵引到旷野，为什么是旷野？问题三，禁食四十昼夜受魔鬼的试探，耶稣一一的回应，这如何应用在教会或自己的身上？我们刚刚下面有这三个，第一个，我肚子饿的时候就是挑战肉体的情欲，第二个就是看到世上的荣华的时候就是挑战我们眼目的情欲，第三个从殿顶跳上去的时候，我们今生的骄傲，我们到底学到什么功课？所以这几个里面呢，我们说如何应用在教会上或自己身上。
那这一段经文哈，我们按照顺序读福音书已经读到第三次了哈，尤其是马太福音也详细的记载这一段哈，魔鬼试探耶稣的经文，马可福音也记哈，到了路加福音，那这样比较熟悉的经文呢，我们可以对照其他的经文哈，会去帮助我们能够有新的看见。一个对照就是约翰一书，讲到约翰使徒约翰总结了哈，这个魔鬼的试探三类啊，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啊，所以这三次的试探在这里哈、啊、都能够对应的上。另外一个比较就是比较第一个亚当和第二个亚当受试探，也就是说在伊甸园里面啊什么都有，但是在这里耶稣是在旷野，什么都没有啊。亚当在伊甸园里啊这个陪伴啊，他们是两个人。但是在这里呢，旷野耶稣是独自一人去面对哈，在伊甸园里有的吃啊，亚当夏娃吃得饱饱的哈，然后只有一棵树不让他吃，结果最后还是落到魔鬼的试探当中哈。但是耶稣在这里是四十天没有吃，所以这样比较就突出这个末后的亚当胜过魔鬼试探，真的是魔鬼是完败啊，耶稣是完胜啊，耶稣在最不利的条件环境当中依然可以胜过魔鬼，所以魔鬼在耶稣面前是完全没有余地的哈，没有任何得胜的机会的。那再有一个比较哈，就是在伊甸园里面魔鬼也是扭曲神的话，岂是真说，神岂是真说啊，园中所有树的果子都不可以吃吗？啊，诱惑夏娃。那在旷野当中呢，你看这三个试探都是耶稣用神的话回应，然后最后魔鬼呢也引用圣经，但他引用圣经的时候是扭曲圣经，然后 是利用圣经，是这个抽离那个上下文，为了达到他诱惑耶稣的目的哈，完全不是为了遵从圣经的话，而耶稣每次引用的圣经都是他自己遵从的话语。他第一次引用圣经说，这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的话哈，这是申命记第八章第三节，他真的这样做，所以他心中所充满的话是他在遵行的神的话语。那第二次引用是申命记第六章十三节，在第马太路加福音的第四章第八节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啊，不仅仅是侍奉神，而是单单的侍奉神。那这个呢，正是耶稣所做的。所以耶稣每次引用圣经的话，都是他自己在遵，他在顺从的神的话语，他在这个神的话和他的行为是的。但你看魔鬼他引用神的话是为了引用而引用哈、啊，为了辩论而引用，为了诱惑人而引用，而且他引用的故意其中落了一句话，落了一个短语哈、啊，在诗篇九十一篇说，在你所当行的路上，在你所行的路上，神必保守你啊！但这种场景不，他是故意的，把耶稣带到圣殿顶上啊！这不是耶稣当走的路。比较当中就看到，就是说我们在小组里被圣灵充满，也就是被神的话所充满。这是哥罗西书和以弗所书的经文对照哈，被圣灵充满。那在哥罗西的书里面就讲说，我们被神的话语所充满。那耶稣在这里被圣灵充满，同时，他心中就满满的被神的话所充满，所以他每次的回应都回到神的话语里，引用神的话哈，来抵挡魔鬼的试探哈。但是这个我们天天读圣经了哈，所以我们要注意哈，神的话要准确的去，而且呢要有一个顺从的心。神的话不是拿来谈论的， 不只是拿来问问题的哈，这些都是我们读圣经当中会遇到的一种的试探。所以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啊，神的话语一出来的时候啊，也是常常属灵征战在进行的时候。这个属灵征战是在我们心思意，魔鬼这个时候会出来的，他会扭曲神的话，会搅扰，会欺骗，会断章取义哈。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真的是要仔细的去听，圣灵会引导我们啊，而且是我们带着一颗顺从的心啊，不光是在读圣经增长知识，而真的是今天我们来到这里哈，我们看看神要对我说什么话，我今天应该怎样去遵行神的话。当我们带着这样一种的心去来到神的面前哈，这个神一定会引导我们哈，来充满我们，也是借着神的话来加给我们智慧能力来跟随他。
大家好，我来试着那个总结一下我们小组的发言，可能记得不太全，说的不全的请我们小组其他弟兄姐妹补充哈。今天我们也是先讨论了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圣灵会带耶稣去旷野的问题。King 弟兄的分享是说在旷野里面可以去祷告，去亲近神啊，并且这个受这个魔鬼的试探，这个也是啊他的一个就是神所让他做的一件事情。然后King 弟兄问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说主耶稣他自己就是神，他自己就有权柄，那他回答魔鬼的话的时候为什么不直接用自己的话来回答，而是用引用圣经上的话。我们对这个问题这个然后也讨论了很多，我觉得很丰富。我们目前所说到的就是主耶稣这样做是给我们来做一个示范，一个垂范世人啊，就是我们遇到试探的时候也是可以这样做的。小平姐妹分享说神的话就是这个两刃的利剑，我也不会背原来那个经文哈，但是大概是这个意思。然后我觉得这个一方面也是回答了刚才那个黄师母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耶稣被圣灵充满的征兆是什么。我觉得刚才何牧师也是说这个圣灵充满就是被神的话充满啊，我也想起来就是约翰福音里也说这个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啊，那神的话其实也是主耶稣自己的话，这是我自己这样理解的。另外关于旷野的这个意象，就是梅弟兄引用了诗篇63篇第一节的话，说要引你到干旱疲乏无水之地啊，那这个干旱疲乏无水之地其实就是旷野。我自己的一点理解就是说其实这个旷野就代表了就是人生可能也有可能会处在这样的状态就是当神给你的恩典那些外在那些赐福全部被拿走的时候，你单单的面对神的时候也是就是好像是考验你是不是真的能单单依靠神的时候。
耶稣受魔鬼的试探啊，是他站在人性这一个角度受试探，神性是不能被试探的，而且神性也不需要去跟魔鬼去对抗，因为魔鬼根本就不是对手所以耶稣受试探是他站在人这个角度所以这是为什么他这个会饿神是不会饿的神也不需要吃东西所以他饿了说明他是站在一个完全的人幕后的亚当第二个亚当跟第一个亚当相对照，第一个亚当失败了，包括神的选民以色列在旷野也失败了所以会让我们联想到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的经历不断的失败，不断的试探神不断的跌倒，但是作为完全的人，真正的神的儿子，他却能够胜过这个魔鬼他们没有犯罪，那所以他在作为一个完全的人刚才小丽有提到是给一个榜样，一个真正的人应该怎样去活呢靠着神的话， 人活着啊，这也是从人性的角度来讲啊，神是永远活，人活着是指作为一个完全的人，他活在神的面前，不是单靠食物，不是不靠食物，是要吃饭，但不是单靠食物。作为人来讲，他一方面要吃饭，同时你一定要真正的依靠是出于神口中出的话，所以他是靠着神的话，靠着遵行神的旨意去活在神，这些都是从人的角度 去彰显一个完全的人的样式。所以这是为什么耶稣是引用圣经的话回应魔鬼。大家也注意第十三节，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魔鬼是有限的，他有用完的时候，通过伊甸园、约翰一书，通过福音书，魔鬼试探耶稣的，看到他这几招啊。所以当我们看清楚、研究透了，然后照着耶稣的方法去回应魔鬼的时候，他拿我们也没有办法啊，他会离开的啊，但是暂时离开啊。所以这个呢，我们就可以，耶稣在旷野受试探与耶稣在十字架上受试探做比较啊。这里讲说你从圣殿上跳下来，在十字架上人都在讲说你从十字上跳下来跳下来我们就信你啊。这里讲说你若是儿子，你要变成食物满足自己的需要啊。在十字架上那些人都讲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先救自己啊，都是一个路子，都是出于魔鬼的那个试探，满足自己然后再去帮助别人，你自己然后再去救别人。但十字架的救法正好是相反，是舍己救别人，所以这跟十字架上的那个试探也是相对应的啊。那主耶稣基督都胜过啊，到十字架上宁可死也遵从神的安排啊，神的旨意，要神的旨意成就。
读这一段我觉得我们都很熟悉，我觉得我们主要是要对照着自己，我们自己来思想这一段的对我们的教训。我是觉得哈，第一节耶稣被圣灵充满，圣灵引导他到旷野去。十四节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所以我们的主耶稣是圣灵在他身上满满的，完全使他在神的话语之中，他完全不活在自己里面。所以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看见主耶稣现在完全是一个真正神所创造的完全的人，他以这个身份来接受试探的。所以既然主耶稣是按人的身份来接受试探，这就和我们有很大的关系。第一个试探我觉得是说明人靠什么活着。我们人是靠世界上的物质活着呢，还是靠神的话活着？这是对我们自己的一个挑战。主耶稣的回答，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食物我们要吃，但是不是单靠，而是要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为什么神的话对我们基督徒来说这么重要，这就是我们要靠着神，靠着神的话，把神放在第一位，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第二个试探呢，我是觉得他问了一个问题，我们人活着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不是去抓世界的权柄、荣华富贵、名誉地位？我们要把世界上一切东西都归给自己，我是不是活的目的就是为这个？不是。在这里主耶稣也明确提出来，当拜 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所以我觉得基督徒只能有一个宝座，就是看见神坐在宝座上，我们是向独一的真神敬拜，我们降服在神的面前，我们活着的目的在世界上就要彰显神的荣耀。第三个呢，我是觉得这个试探是提出一个问题了，人要怎么样活着？为什么呢？因为魔鬼开始是在旷野试探，然后把耶稣带到高山，要看这个全世界的这个荣华富贵，最后把他带到殿顶上。殿是一个敬拜神的地方，本来大家都应该在那里敬拜神，他把他带到殿顶上试探他，你从这儿跳下去就可以这个证明神保护你。而我们不是人活着不是靠神迹奇事，我们也不能够用神迹奇事来证明神就爱我。我们活着呢是要靠信靠顺服，所以不能试探，不能够试探主你的神。我觉得怎么样子胜过试探，拒绝靠着主得胜。所以把这三个问题问完以后，魔鬼暂时离开耶稣。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活在世界上同样的情况，魔鬼试探我们完了，暂时离开了，我们这次得胜了，不代表他不再来，他可能什么时候又来了。我们随时都要靠着主的话要战胜，要拒绝，一定要有一个坚决的态度，我不受你的试探。我是觉得我们活着，只要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会遇见相同的情况，一个我们靠主得胜，一个靠自己一定失败。我们认清这一点，我们就随时很谨慎的要顺服在神，就是活在主耶稣里头。我们什么时候离开了主，我们完蛋了。这是我一生的一个真正的体会。谢谢，完了。
其实今天我读这一段呢，有一个词，我就是注意到，就是那个受字。后来我看啊，有一系列手背，灵，就是耶稣整个这个过程他是很被动的。我又回去看那个前面，比如说第二章哈，他十二岁去圣殿那一次哈，他顺从他的父母，就跟着他的父母回到家乡，然后他是受洗，是受施洗约翰的洗，然后这一章呢是被圣灵充满以后呢，圣灵将他引导，所以整个耶稣所去的环境，无论是在回到加利利的拿撒勒也好，还是在约旦河里受洗也好，还是去旷野也好，好像都不是他主动选择的，都是被引到那里。对于我们今天来讲，就是说这个环境啊，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不是我们能够选的，神把我们放在各样的环境当中。那耶稣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就是说他无论处在什么样的环境，他里面有一个决定，就是不管在哪里，不管面临着什么，他都要顺从神，顺从神的话，然后这个做他你看，所以这是我觉得在这个受试探，你看他上高山是魔鬼领他上高山，第五节第九节魔鬼又领他到耶路撒冷，好像他就是被牵来牵去啊，去到圣殿顶上他也去了，但是他可以选择不去听魔鬼的话啊，他可以上高山，可以在这个环境看到天上天下万国的荣耀，但是他可以选择不去拜这些东西，不去这个为了得到这些东西来拜魔鬼啊，但是他可以选择说单单的侍奉神啊。所以在任何的环境我们没办法决定，没办法选择，在美国，在中国，在台湾，你无论去哪里，你可以做一个选择，你说我要单单的侍奉神， 我要单单的依靠神的话而活，我要单单的 去跟随神，不试探神，去顺从神，而不去这个、啊、去违背神的旨意、啊、所以这是我觉得耶稣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虽然他很被动，但是呢他的选择是很清楚的、啊、从始至终顺服以至于死。好的，我们今天请刘刚弟兄来跟我们分享、啊
啊、弟兄姐妹平安、嗯、真巧，我那个分享的题目我就 写的叫道海十倍，因为就刚才大家也都分享了这个神的道对我们来说呢真的是浩如烟海，我们每天在这个大海里、啊、汲取营养，同时呢就是我就捡几个非常漂亮 珍贵的贝壳跟大家分享，就是也是回顾一下我们参加晨更的 一些经历。那我和小丽呢是2020年5月份开始参加晨更的，那么不知不觉呢已经过了两年了，500多个早晨我们与大家相聚学习神的话语，那开始我们全新的每一天。那通过晨更呢，我和小丽我们俩认识神，通过晨更呢我们俩受洗，通过晨更我们有了自己的教会，我们感觉有了家，还有了那么多的弟兄姐妹。那么我们每天呢在学习神的话语当中呢有几个小小的贝壳跟大家伙一起分享。第一个是叫持守与笃信。我从前啊读那个金庸先生的那个《射雕英雄传》，我就特别看不上那个郭靖。我说这个你看这个郭靖哈，要颜值没颜值，要靠山没靠山，学个武功啊被师傅打得不要不要的，这个什么本事都没有。但是呢我参加了一段晨更的学习，我突然间翻过头来想，我说那个小说里边其实最蒙福的就是郭靖。你看这个那部小说里边聪明人千千万，但是就是郭靖一步一个脚印，缓慢但是坚韧，持守信心从不动摇，向着目标前行，击跬步以至千里，捐细流以至江海，最后他成了大侠。这跟我们今天的晨更是一样的，我相信我们这个晨更这个平台就是神的美意，神用他的话语的光辉来指引我们，提醒我们。那神的话是怎么说的呢？马太福音26:41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那彼得前书4:7也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你看这个神已经告诉我们总要警醒祷告，那如何总要警醒祷告呢？我想就是每天我们坚持学一点神的话，用神的话来提醒自己，武装自己，省察自己，让自己保持警醒。我相信我们弟兄姐妹都是笃信神的道，但是呢我们对于晨更有没有肉体的软弱呢？我觉得当然有。你比如说这个早上起来我们需要早起啊，我们想睡个懒觉都不成，我们需要这个做早饭，收拾屋子，然后有的送孩子上学，有的要去上班，这一切这个忙碌和不适呢，这都是需要我们去克服的一些软弱。那有时候我也问自己说，这些有必要吗？当然有啊，因为神告诉我 万物的结局尽了呀，那神就提醒我要抓紧时间呐、啊，不要做那些愚拙的童女、啊、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神是这样告诉我，所以呢我们就是要坚持警醒然后笃信。那么陈庚两年坚持下来，我挺惊讶我自己的变化的，就是那种一点一滴润物细无声的改变，我觉得我心中的一些这个冷漠抱怨不平，甚至于这个贪欲的一些缺点真的是在改变，取而代之的是神教给我去爱良善忍耐等等。我觉得这个我回头看这就是神迹，我很感恩。那么第二个呢是荣耀与谦卑，那就是说起来我如何学到这个荣耀和谦卑呢，就提到了我们一对夫妇啊，弟兄姐妹，就是李全弟兄和周燕姐妹。有一次啊，这个我们这个陈庚俊良弟兄就分享说周燕姐妹在大学里面有一篇分享特别特别棒，对她影响特别大。当时周燕姐妹的回应是什么？说一切荣耀归于神，不要归于我。我呢，当时就是听着特别的同意和认同，有感触哈，就是因为当时你看《历代志》16:28就这样说：“民中的万族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都归给耶和华。”我理解就是啊，我每天做一点好事，然后之后荣耀归于神。我每天做一点好事，这样看看啊，李全弟兄他们真的是啊，要需要照顾年迈多病的母亲，需要照顾三个宝贝女儿，然后需要上班搞研究，需要学习，克服那么多困难去服侍神啊。我也是啊，我觉得这样做多么棒。但是后来我又有更深一步的理解是什么？有一次我跟李全弟兄聊起这个事儿，他说一句话，他说我得去做这些事儿，因为我亏欠神。这个就让我特别震撼，就是我就觉得我以前那个理解有点浅了。我们总说啊，我要谦卑下来，谦卑下来，我们怎么才能谦卑下来哈？怎么才能真正的谦卑下来，而不是虚伪的去客气啊，违心的去谦虚哈。那么神的话语是这样，使徒行传20:19说，服侍主凡事谦卑。那腓立比书2:3也是这么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心存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大家每天，我相信大家每天都有祷告哈。我会说啊，慈爱的天父怎么怎么怎么样。大家想象一下，我当时就是想象一下这个场景，我们慈爱的天父在天上，然后看到有一个这个留平头的胖子天天的跑过来，天父我又做了点事儿，我荣耀你了，我把荣耀归给你了，一会儿又跑过来，我又荣耀你了。这好烦呢，我相信天父就觉得这胖子好烦呢，是吧？但是你看看别人，踏踏实实的去做事，怀着一颗谦卑的心说，就是也不去明说，就是觉着我亏欠了神，我要去做，这是何等的感动哈！他心里边就想，神给我的，赐给我的，我本不配得。是吧？那么就是以一个谦卑的心去服侍神，去荣耀神，这是真正的去服侍，去荣耀。那第三个呢，我想说的是祷告和谢恩。我们每天都祷告哈。当我是这个慕道友的时候，我就问一个弟兄，我说我能祷告吗？他说能啊，但是你不能利用祷告去说别人坏话。这个不行。然后我就开始试着去祷告，一开始是张不开嘴，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慢慢的就是赞美神，然后说出自己的一些事儿、一些想法。那到这个地步的时候，我有疑问，就是我真的会祷告了，我真的体会到就是神想让我如何去祷告了。说实话没有，是吧？当我们就是在晨更当中学马太福音26章39节，主耶稣伏地祷告，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因为这个我们学习的时候都知道，耶稣知道这是这个杯是天父愤怒的这个杯，这杯本来是我们所有人应得的，我们原罪应得之分。但是呢，主耶稣过来，他替我们喝掉这杯苦酒，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担罪受死。主耶稣知道他所面临的痛苦和羞辱，他极其难过，他害怕因为担罪父神去离弃他，所以在祷告中祈求让这杯能不能离开他。即便如此，那句话就是还是对我以震撼，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份顺从啊，我就老想我能不能做到呢？一切都是神的安排，一切都是出自神的美意。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节这样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个不是普通的告诫，这是神的旨意，要求我们喜乐、祷告和谢恩。在顺境当中，我们理当喜乐、祷告和谢恩；那么在逆境当中，我们更是要喜乐、祷告和谢恩。我和小丽马上就要回中国，回中国大陆了。那么回去呢，我这个还是要开始我的这个工作啊，我做这个公务员工作。那么我印象非常深哈，就是这个5月底我们这个回了一趟啊马里兰，回了一趟我们的教会，回家之旅。那么我们和一些弟兄姐妹相聚，很多人呢也是问我回家会不会面临困难。那当然会，那怎么办？我们也经常的问自己哈，怎么办？记得有一次梅弟兄在这个晨更当中分享说，有一个这个大陆的公务员哈，就是跟他说，他传福音的时候跟他说，只要你给我一个绿卡，我马上就信主。我们信主不是交易，是吧？所以我们在回去的时候，当我们面对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们怎么办？我们长华长老跟那个洪阿姨谆谆教诲，你就祷告，跟我们说，你就祷告，神让你们说的话你去说，神不要你说的话一个字都不要讲，不争辩，不争论。这就让我就想到了这个那句话，就是神要我们灵巧如蛇，训练像鸽子，是吧？彼得曾经夸口说，这个我要与主同死，但是在面对危难的时候3次不认主。感谢神，鸡叫时分他痛哭，他回转向神。要搁以前的话，我肯定会也会很骄傲，你看看我面对困难我会怎样怎样。但是现在呢，我会很真诚的去祷告，我祈求神给我这种勇气、信心和力量去应对，靠我自己完全是不可能的。所以神的这个话的脉络就在我心里边就清楚了，就是要常常的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 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基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有人说呀，人生很短，回首已是百年身啊。有人说人生很难，终日奔波苦，已可不得闲。那希伯来书十二章一节这样说，我们既有这许多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就当放下各种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哪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我跟大家说，我说这个，当我看这句话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不是就说我们成功的吗？我就觉得每天通过成功有这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就像云彩一样围着我，他们在分享特别宝贵的见证，提醒我咱们一起向前跑。人生短，我们就珍惜每一天的时间，奔波苦，我们就放下重担，脱离罪，我们一块在天路上心存敬畏的奔跑，我想一定会有光明前途。那么这就是我的一点分享。我们俩呢马上要回中国，我相信这个不是结束，肯定是一个新的开始。那若神允许，咱们再相聚。谢谢大家。
谢谢分享啊，这个你的分享又把我们带回到两年前啊，这个三月份开始啊，五月份他们加入的，真是两年过去了啊，看到神丰盛的恩典就在刘刚小丽这个家庭当中啊，从不信到相信到受洗到成长啊。那天我们在听他讲的时候，真的是哈，蛮有圣灵的同在，蛮有神话语的充满啊。面对前面哈不确定的道路哈，他们是要借着祷告来投靠神，来等候神啊，愿神的旨意成就在他们的身上。感谢主哈，大家也记得啊，在祷告中纪念他们。那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上集啊，明天还有下集啊，所以大家回来哈。那明天还有特别的，就是我们要拍全家福集体照哈，请大家预备一下哈。明天我们会有拍照的时间，小丽姊妹给我们分享。
感谢天父，感谢天父，今天让我们大家来到你面前来读你的话语，主我们看见。的圣灵的能力是我们所所想的，主啊，圣灵带领你到旷野里面受试探，试探完的时候你就充满圣灵能力来到做你的工。主啊，我也巴不得我们今天也是顺服你的带，顺服神的话，按照你的 example 能够受着圣灵的膏来做我们每天所做的事。主啊，也求你的祝福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你里面能够享受你的恩典。祷告奉主名求， Amen。
阿门。